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听众朋友你好，好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今日是11月9号，我是罗宾，为你主持一个小时的节目。首先请听粤港有你的成败关键，关税裁决影响全球。
大家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港有你，今日邀请到嘉宾是路桥女士的。路桥你好。
你好，大家好。
是，今日我们关注的就是主要是呢個萬國關税嚇，咁啊唔單止影響美國，亦都可能會影響全球啊。咁呢個高院嘅判決咧係相當之重要嘅。咁啊，路橋今日咧會詳細咁分析呢個高院判決對嘅關税之後對全球嘅影響嘅。咁啊嗱，我哋睇到咗呢、這個高院啊喺今個星期一開始咧就已經做咗口頭辯論啦。咁啊呢啲口頭辯論入邊咧其實有好多亮點嚇。咁啊先從呢個亮點開始啦。或者是从高院大法官的辩论开始讲下这个萬國關稅啦，陆桥。
好，咁咧就因为我哋嘅听众观众有啲唔系美国嘅，咁唔系住喺美国咧，就对里边嘅嘢可能就冇咁多嘅留意。咁我想今日就比较稍微即系大家唔好嫌我烦，稍微详细讲少少。咁就呢、這个究竟呢个关税系就呢、這个高最高法院佢哋辩论啲咩嘢？咁佢哋可能会点样裁决吓？先讲呢部分。咁就大家知道11月15號咧，就係呢個美國最高法院就有個辯論會啦。咁就睇下Trump 佢動用嘅所謂緊急權力實施法案裏邊，佢用關税呢個咁嘅工具係咪合法，係冇超越佢嘅權限。咁、那個即係、就是、個精都幾精彩啦，兩個半鐘頭嚇。咁喺裏邊咧就自由派大法官即係啲 liberals 咧，即係民主黨。比較是偏向民主黨的大法官，他們反對川普就不為奇了，但是居然有三個保守黨的大法官都有異議，即是他不是 有疑點，他有提出一些疑點來，即是他問那個他的整個過程裡面問川普的律師這樣。那就川普他是用了1977年的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所謂的 IPA。 那这个权力法呢就是很简单，它授权美国总统是在紧急国家紧急状态之下，对威胁到美国的国家呢是管制或者禁止任何的经济交易，即是它大概的意思就是这样。不过呢这条这样的 IPA 法案呢就从来都没有用过是、在这个收关税方面，即是在管制和禁止经济交易的过程里面呢是没有人用过用关税的，但是没有人用过表不代表他用就是犯法，是吧？这个大家都知道的了。那就还有另外一个很主要的问题，就是说即是你要去管制或者禁止任何的经济交易，那你用的工具是不是可以包括这个征税呢？这个也是另外一个问题。咁就喺嗰日咧，就有三個好重要嘅人物咧都到場啦。呢三個就係美國財長啊 Bessent 啦、商務部長啊 Lunick 啦，同埋呢個貿易代表啊 Creer 啦嚇。咁呢三個咧，其實就係呢一次嘅川普用 IPA 嘅三個嘅 mastermind 嚟嘅。佢哋三個就係設計咗呢一套嘢，然後咧就係川普簽字同意，然後就做呢件事嘅。咁Trump 咧就喺十月份接受呢個 Fox News 嗰時就話，美國一直咧就遭受關税嘅攻擊啦，即係成日都好多人就即係點講啊？攞美國嘅便宜啦，咁就令到美國國內產業就衰落。咁佢話通過呢一個關税政策咧，就而家咧美國已經同英國啊、歐盟、日本、韓國啊好多個國家咧達成咗協議，就為美國帶嚟咗超過20,000亿美金嘅採購同埋投資承諾嚇，咁啊，即係好驚人嘅20,000亿嚇。咁佢仲話咧，佢利用咗呢個關税咧，作為一個即係個籌碼啦，就阻止咗好多場戰爭咁樣。咁佢覺得呢個關税如果最高法院是判決是他沒有這樣的權的話，就是很災難性的，是生死攸關的一件事。即是川普就當然將這件事看得很重要啦。 咁大家都明白點解睇得咁重要，因為佢整個特別係佢嗰個外交政策根本就係以呢一個關稅為主軸嘅。啊，佢可以話一石幾鳥，利用呢一個關稅咧，佢達成咗佢好多嘅目的，有啲就係錢方面嘅，即係逆差啊，受貿易逆差啊，順差。有啲咧就係芬太尼方面嘅，令到啲國家唔夠膽唔去多做一啲嘢嚇。有啲頭先好所講嘅戰爭方面嘅，有啲咧就係大家經過不打不相識，經過關稅之後咧，大家結成咧就即係比較係係好朋友嘅嚇。咁我諗譬如韓國啦嚇，韓國本來就好親中嘅，但係經過今次呢一次嘅關稅嘅談判咧，韓國都得到好多嘢，譬如得到美國幫助我哋做嗰個核潛艇嗰、那個即係炮彈方面嘅嘢，咁咧即係阿川普嘅個做法就係我俾啲嘢你，你亦都要俾啲嘢我。如果你俾咗啲嘢我咧，我會俾翻加倍俾翻你，我唔會係令到你係有損失嘅。即係佢除咗 win-win 之外，其實川普你睇下佢到最後，如果你真係讓願意嘅話，即係對同美國佢入嘅話，佢都係好大方嘅一個人嚟嘅。咁咧就講翻呢一次嘅呢個法律啦 ，IPA 啦，咁就係、是、即係首先就係二月份嗰時用咗啦，嚟打擊芬太尼咁就對中共啊、加拿大、墨西哥同就加徵關稅，就用呢個 IPA 嘅。咁跟住再用 IPA 嘅地方就係全球咁樣咧，就係、是、增加10% 嘅關稅就咁。
嗯，咁啊呢一個咁嘅關稅加咗之後咧，其實一開始大家都嘈得好緊要啦。咁大家知道川普呢個牌出嚟之後，大家都嘈得好緊要，離曬譜嚇。咁但係咧呢、這個開天殺價落地還錢，咁你啱先講緊其實暫停咗嗰個關税，就每個國家都有一個底線10% 嘅關税啦。咁呢種咁嘅關税出現咗之後咧，其實好多國家都冇乜出聲喎。咁所以咧呢一個情況其實咧，而家已經美國收咗好多關税入嚟啦。咁最起碼收得好過千億啦，係咪？咁亦都係用咗一部分咧，喺而家呢個關門之後嘅方面，咁其實而家嘅關鍵所在係咩咧？就係、是、除咗影響全球嗰陣先講，我哋想講嘅就係、是、其實呢個關税收咗翻嚟，如果呢個高院講緊話唔得喎，呢、這個關税呢、這個可能你冇呢權利嘅。咁嗱，我睇到咗，包括咗啱先你講嘅貝森大又好，倉又好，講緊話，就算係高院嘅結果唔好嘅話咧，我哋都有辦法咁。咁究竟佢哋有啲咩辦法咧？
係啊，即係今次喺最高法院裏邊當然阿倉咪希望贏啦，阿 Basson 真係好希望係贏啦，就咁就唔使用其他方法，其他方法係唔得，不過你重新再嚟啊，有時比較麻煩啲啊，咁樣又需要啲時間啊咁，但唔係講咗好清楚佢哋有辦法嘅。咁但係即係最高法院今次佢哋去拗乜嘢咧？呢啲法官就喺度拗，第一件事就係、是這個究竟阿川普有冇咁嘅權力去徵咁多國家嘅關税？這個權力係屬於佢啊，抑或屬於國會？咁就呢點就係好重要嘅一個爭拗點嚟嘅。咁另外一個咧就話係，就算佢阿川普有權力，但係係咪太多權力啊？嚇，譬如有一個保守派嘅一個法官就問佢話：，我知道你可以徵法國啊，或者係西班牙，但你需唔需要徵到全世界都10% 啊？咁樣啊，呢個第二個即係爭拗點。第三個咧就話：，咁你今次徵咁多關税，你究竟喺度控制緊，或者呢個貿易嘅往來，抑或你想創造收入啊？咁樣咁呢點咧，就阿川普其實都直言不諱嚇，佢以前都講咗啦。有咩唔好啫？而家國家順便即係創造一啲嘅收入嚇，呢有咩錯咁樣？咁就係大概呢啲係幾個嘅爭拗點。不過啲大法官咧，特別啲保守派大法官，佢哋都擔心，即係話。如果真的推翻了今次啊，川普不俾他向全球徵税咧，就會很大件事。你怎退税呢會很亂嚇。咁、啊、你咁搞法，即其實你就係好影響美國總統嗰、那個點講嗰個信用嚇、啊，或者個聲譽。咁以後他再出去同人哋外交談判的時候，談判完咗，翻到去國家又話有個地方政府有12州嘅共同一起嚟去告他啊，話他不合法啊。咁你一日到黑咁樣拖佢後腳，咁你呢個總統仲有冇用咧？係嘛？你即係選嚟做乜？咁有好多嘅即係法官，起碼保守派法官，佢哋係明白 你係唔可以太過限制呢個總統喺外面談判嘅能力，你咁做法係對呢個國家一啲好處都冇嘅。咁咧就今次就呢一個，我諗另外一個爭拗點就係話，你要阿川普去喺緊急情況之下去控制呢、這、一個或者管控呢、這、一個經濟嘅往來啦，或者 transactions 啊，經濟嘅大家嘅交往。咁但你有冇俾佢足夠嘅工具嚇？你又唔準佢呢樣，唔準嗰樣啊，徵税都唔得。咁呢個亦都一個爭拗點。咁就今次可能嘅判決結果有幾個啦。第一個咧就係即係阿川普贏咗啦，咁佢就自由咁樣去做呢樣嘢啦。咁但係就算真係俾佢贏曬，可能最高法院都會話，國會可能會需要立法就限制呢個權力，就唔可以俾佢一言九鼎嚇。即係今日打個電話同阿習近平，聽日就話我會徵你100%嘅關税噶啦，即係唔可以咁樣。即係佢又會有少少嘅規範，但呢個係最好嘅情況對阿川普嚟講。咁第二個咧就係接衝一啲噶啦，即係話好啦，你話芬太尼啊嗰啲係的確係令到國家係走入咗一個好緊急嘅狀態嚇，生命攸關。咁好啦，嗰部分就俾你啦。你可以就係叫對中共啊、加拿大啊、墨西哥徵，但係全世界嗰10% 咧，係咪需要有規限？係嘛？係咪唔需要各個國家都要俾美國10%？係要睇情況啊！呢個就係比較接衷嘅辦法。咁咧，第三個可能性就話唔得，你冇呢個權，呢、這個權要交翻俾國會。任何重大原則性嘅問題咧，都要由國會嚟通過。要國會去授權，咁就你而家咧就要退款嚇咁樣，咁亦都有可能就話好，而家你唔使退款，但係將來嚟講就唔得啦，就咁，亦都有可能係咁。咁呢個對阿川普嚟講咧就比較差噶啦，呢個裁決，咁佢真係需要用其他嘅貿易法案噶啦。咁啊上一期咧我哋講咗有幾個嘅嚇 ，Basson 就講咗幾個貿易法案，咁但係而家咧佢又講多一個，就係1930年嘅關稅法。咁呢個關稅法咧就即係授權總統咧，對歧視美國企業嘅國家咧，可以咧向佢哋咧徵收呢個進口商品税，咁徵收最高可以達50%，而且唔需要進行調查，咁所以呢一個係非常之即係比較係理想嘅，因為唔需要調查，有50% 咁高，係咪有冇時間限制咁樣？所以阿財長都講咗啦，如果真係最差嘅情況咧，他们就会用这个338条款作为一个预备方案的。
如果是每一个法律出来的他都叠加上去的话，就不止 50% 了，这个 50% 那个 10% 就很多了。其实现在看到了的情况，其实也都是最高，其实也是好像是这个巴西和这个中国了。中国方面呢，当然 55% 现在讲了 10% 了，巴西还有 50% 了。你刚才讲了几个他的有可能啦，咁其實全球加徵關税最主要嘅原因係防止中共嘛，我諗高院需要考慮呢個問題啊，呢一方面係咪？
咁啊係啊，即係今次嚟講，好多人就話嚇，即係啲左媒就話睇你點搞啊！你如果川普，你如果呢一次冇辦法用 IPA 嘅話咧，你就冇曬可信度噶啦，喺全世界國家裏邊咧，大家都唔信你噶啦。以後你同你出去代表我哋嘅時候，大家都會話啊，唔好信佢啦。到時又翻到去自己國家，國家又話嗰個法院又話佢唔掂啊，佢冇呢個權啊咁樣。有啲人係咁睇嘅，但係其實即係頭先石頭點咗一樣嘢好重要。川普其實佢將全球貿易戰咧打打下咧就變咗唔係貿易戰。佢打打下就變咗係同中即係美中嘅一個對抗，一個激烈嘅，可以話一個激烈。雖然表面上係平靜，但即係下低咧暗流洶湧，一個對決嚟嘅。咁咧就喺呢個過程裏邊咧，日本、韓國、歐洲咧，全部都好乖，冇乜出聲，講兩句咁樣話好啦，同你傾傾啊咁樣，全部都選擇喺呢件事上嚇。因為佢哋都睇得出，最終阿川普要打嘅就係、是。即係呢一個中共，咁支持中共嗰啲都係麻煩噶啦，咁嗰班都可以話而家都收復曬噶啦，嗰啲咩洗產地啊、越南啊、泰國啊、柬埔寨嗰啲啊，都全部都係乖乖咁樣，即係係企喺美國呢一邊。所以即係個貿易戰本來就係為咗錢啊、貿易啊，但慢慢你打出咗一個世界格局出嚟噶啦。咁就仲有就係美國股市咧，就亦都。 即係相當不錯啊，一路攀升咁樣。咁咧就聽講標普呢個指數咧，今年咧上升咗20%。咁啊，英偉達嘅即係呢個輝達啊，我哋叫輝達啦，輝達嘅市值咧就係突破咗50,000亿美金。咁啊，全球嘅資金咧潮水般湧向美國。咁呢個就係本來係就係好簡單、好 technical、好技術性嘅一啲嘢，咁啊打出咗一個唔同嘅結果出嚟。咁啊，而家就可以證明啊，川普唔係淨係打呢一個關稅戰咁簡單，喺當中佢建立咗佢自己嘅信用嚇。咁而家好多人知道咧，你聽邊個講都冇用。如果啊川普話佢話佢會做，佢就真係會做嘅，佢唔會同你講笑。但仲有一樣嘢我哋冇提到嘅就係，我哋身邊終於發覺咗，原來佢係係同習近平見面嘅時候有講到黎智英嚇。咁佢講咗，雖然冇話暫時我睇唔到結果嘅改變，但係你諗下，有邊一個世界領袖係願意為黎智英講一句説話？咁就係川普做到咗，就佢呢一個嘢，呢一樣嘢係好令人佩服。佢真係佢話咗要做，佢就要做啊。咁另外一個就頭先我啱講嘅，佢唔係淨係要你俾，表面上就係你俾我關税，但係佢都係俾翻你嘅。好似韓國咁樣嚇，韓國今次我諗佢哋即係個造船業能夠去到美國設廠啊，即係買咗收購咗美國一個舊船廠，然後佢哋嘅 submarine 佢哋嘅核呢個潛艇啊，美國會轉讓技術佢俾佢哋做導彈咁樣啊，呢啲但係韓國夢寐以求。他們是得到了，這個得到是很大的。日本也一樣，日本當然是因為高市早苗和川普的風格很相似，但是即是美國給日本的安全那個信心，將它帶去這個正常社會那個決心，就亦都帶著高市早苗入了這個全世界一個點講啊？個舞台裏邊嚇，呢啲都係令到我覺得高市早苗同日本係好感激嘅。咁啊，就中東有阿伯拉罕呢個協議啦。咁當然阿伯拉罕協議就同關稅唔係太過多嘅關係啦。咁但係即係川普唔係好多人話冇咗呢個關稅咧，川普乜都唔係。但係其實川普係因為關稅，佢係變得更加令到全世界接受佢。即係承認佢嗰個 leadership 嘅，咁就算冇真係最差嘅情況出現，都唔會影響咗佢呢個地位，因為佢做嘅嘢大家有目共睹。咁呢幾日當然即係共和黨就有好多嘅壞消息啦，係嘛？譬如紐約州嗰個市長選出咗呢一個曼達尼啦，咁另外就係啲兩個州長嘅一個 Virginia 一個係 New Jersey 嘅選咗個民主黨，雖然本來都係民主黨噶啦，但佢哋覺得啊，而家好似乜嘢都藍州。誒裏邊都得到好多嘅勝利啊！加州嗰又俾佢哋嗰個劃分選區又俾佢哋公投成功咗啊！咁佢哋會多大概會多5席嘅呢、這個呢個席位議員嘅席位啊咁樣，即係好多嘢好似都唔係幾即係對呢個共和黨有利嘅，但係喺呢啲嘅少少嘅挫折前邊。有啲人話甚至唔承認係挫折，不過一般嘅左媒都話好大挫折啦，阿川普好大挫折。咁我覺得睇個大啲嘅 picture 嚟講，我即係仲有即係阿川普，我哋係會覺得佢仲有好多亮點，同埋呢啲亮點會係佢未來嘅3年同埋3個月裏邊咧係會繼續發光嘅。咁啊呢度就即係就講到關稅對呢個全球嘅影響，應該唔會好大影響。第一個除咗有替代方案之外，就係、是。一個人的信用或者信譽嘅建立咗之後，大家好多嘢就會願意去相就。如果你話唔俾美國加我10%，如果我自動嘅同你一起商量，係嘛？你俾我呢樣，我俾你嗰樣，然後我願意同你一個雙邊嘅協定，我願意係俾10%嘅税，咁得唔得先？係嘛？咁所以我哋覺得即係都可以再繼續睇件事。
嗱咁啊，你啱先講緊嘅呢個個信 Trump 啦，你睇下倫敦講緊話烏茲別克嘅總統咧都稱Trump 為呢個世界總統啦。你啱先亦都講到咗呢一個阿伯拉罕協議啦，咁亦都睇到咗哈薩克斯坦咧，其實亦都話加入呢個阿伯拉罕協議啦。咁啊，其實呢啲都係 可以世界格局入边嘅呢个喺美国或者喺 Trump 嘅运作之下嘅一个好消息吓。咁其实呢个关税咧，因为佢嘅出现咧，亦都令到咗大家咧一开始Trump 第二任上嚟嘅时候咧，其实亦都可以讲系打响头炮吓。但系打响头炮之余咧，Trump 嘅呢个运作咧，其实亦都系睇到咗，其實關税就係正如你啱先講嘅，只係一個工具嚟嘅。咁其實呢個關税咧，其實係影響咗世界格局，亦都影響咗美國嘅國內嘅話。
係啊，即係國內嚟講，我覺得阿川普佢唔會俾呢個關税徵收咧，係即係點講啊？死亡嘅，佢會用盡一切方法，因為美國的確需要一啲保護，佢唔能夠再繼續俾人哋點講啊？一日到黑就～佔便宜啦嚇，呢個係起碼呢個係川普嘅角度啦。咁另外咧就美國真係亦都需要一啲資金去建設嘅。咁啊，我覺得川普係唔會俾啲仗打敗嘅。我哋以後就會見到噶啦，佢嘅決心係好大嘅。咁佢左右手都係好叻嘅 ，Bessent 啊呢啲都好叻嘅，佢哋會好多個方式。咁我再睇啦，麻煩少少，不過唔係話唔得咁樣。咁咧就呢度我亦都想講講咧，全世界最倒霉就係即係中共噶啦。中共無論最高法院怎樣判咧，佢都走不甩噶啦。呢個就算是左媒都是咁講。咁佢哋左媒就有啲就話今次中共會比較鬆口氣噶啦，佢哋有辦法即係可以喺呢個夾縫裏邊咧，就重新咧就係點講啊，爭取到空間啊乜嘢。但係佢哋都最後講句，佢話呢個只不過是短期嘅，遲啲嚟講一定唔掂。咁大家都記得咧，就係川普第一任嘅時候，咪有一個。301條款嘅係嘛？嗰陣時我就希特啊，同埋啊嗰位叫做劉學係同阿劉學兩個主導嘅談判裏邊，美國就用咗301條款啦。咁就即係對中共嚟講，佢咩符都冇啊。咁呢個301條款好可能重新就係即係用啦，但你可能都唔需要用到301條款。可能就因為佢芬太尼嗰度咯，新芬太尼嘅 10% 就唔會甩得到噶啦。咁另外個 10% 咧就係頭先阿 Bassett 講咗噶啦，就令1930年嗰個法規用嗰個嚟代替。咁所以就中共冇得走雞噶啦，阿川普係唔會放過佢嘅。咁就其他嘅，譬如日本啊、韓國啊，我諗佢哋內心都係好開心，係今次即係川普。冇辦法，即係完全係按照自己的意思啦。因為呢啲國家佢都係好保護自己嘅利益嘅，佢哋會好靜靜咁樣覺得啊好啊，如果我唔使俾個 10% 就好啦，或者唔使俾個 90% 咁就好啦咁樣。佢靜靜地，我諗都會開心嘅，係嘛？唔罰到你，咁你係會開心嘅。但係呢一個咁嘅情況唔會阻止佢哋同阿川普喺其他方面嘅合作。咁啊，川普會唔會放過佢哋咧？川普都唔會放過佢哋嘅。呢件事就係。一定都是会用第二些方式，咁样同韩国同日本很可能用一种方式，就大家重新坐低就倾啦。就我唔话我要罚10%，你一定要俾嗰类，而是话我哋商量一下，究竟你应唔应该俾美国10%？大家商量一下，坐低倾下。如果你愿意咁咪俾咯，咁样你俾我又有啲着数俾你，我哋一定喺呢度又点样合作？咁呢个系阿川普嘅。就係、是、最擅長嘅嘢，咁呢個模式應該咧就係會用於係歐盟、加拿大另計啦嚇。加拿大而家仲係大家係阿川普講咗10月30日講咗，我唔會同阿加拿大談判嘅，暫時講就唔會噶啦嚇。咁我哋嗰度等發展啦，就咁。
嗱咁啊，其實而家睇到咗早兩日啦，川普又簽咗。同東南亞啲國家簽咗呢個獨院條款啦，獨院條款大家知道咗，就係為其實再為咗防中共嘅呢個洗產地嘅呢個咁嘅條款嚟噶啦。咁同呢個收全球10% 關税，其實係如出一轍嘅喎
嚇。係啊，即係呢個美國同馬來西亞同埋柬埔寨就簽署咗兩項新協議啦，就話如果對方從又簽署任何傷害美國核心利益。對美國或者對美國安全構成實質性威脅的其他協議咧，美國有權終止呢些協議。意思就是話你跟我簽了，但如果你又跟中共又簽一些嘢係有損我哋美國的利益的話咧，我就會終止同你哋之間的協議。咁我叫做獨院條款啦。咁就其實就係、是、好多人就話係呢條條款咧，就考驗呢些小國同北京咧。 係咪仍然咧藕斷絲連？咁係亦都考驗佢哋對美國嘅忠誠度係點樣嚇？咁我諗即係美國諗到好絕㗎啦，好多嘢除咗你哋唔可以同佢做洗產地之外咧，呢一個條款亦都防止你收兩邊茶禮嚇，呢度同我合作，嗰度啊同我合作，同佢哋合作。咁即係我美國都諗得好清楚。咁大家都記得咧，就係川普第一任期嘅時候，佢係即係徵咗中共係25% 嘅附加關税嘅，即係 additional 嘅關税。咁但係咧，就係呢25% 聽講都係俾中共用洗產地咧，全部咧都掩蓋過曬啦，即係等於冇，即係美國係冇著數。雖然佢表面上係徵咗中共25%，但中共嘅將呢25% 咧就運咗去即係其他地方，咁啲其他地方咧就貼住自己嘅 label 又轉入翻去美國，咁所以即係而家美國知道俾中共呃咗一兩次之後都學精曬噶啦。
咁啊，當然係咁樣啦。其實咧，我唔知道高院嚇會唔會考慮一樣嘢咧，就近期咩因為中共嘅呢一個稀土嘅呢、這個咁嘅。所謂的限制咧，咪令到咗 Trump 非常之嬲嘅。咁我唔知道高院呢一次嘅判決咧，會唔會考慮埋？喂，你而家將美國啲企業搞到咁樣，皆蒙下血話，係咪？咁我嘅關税應該俾你啦，係咪？會唔會考慮呢方面咧？你認為？
我覺得有會有考慮，但係咪個個都考慮就好難講。因為頭先我亦都有講到，有啲嘅大法官覺得，如果我哋係今次唔俾阿川普有咁嘅權力，咁佢以後去到國際社會去同人哋有談判的時候，我們是否影響他的能力？剛才你提的那個稀土就 是一個很生動的例子。川普就說，當我們知道中共是想在這個稀土作一個這麼極端的限制的時候，即任何東西只要含有 0.01% 的中共的稀土就要受他管制的時候，我們就一分鐘之內就說我要加你 100% 的即係税，佢話係當晚就收到對方嘅電話，就話我哋嚟傾一傾啦嚇，呢件事我哋嚟傾一傾。咁即係表示，如果總統有咁大嘅權力嘅時候，如果係適當嘅運用啦嚇，咁係會對國家甚至全個世界有好處嘅。咁我諗有一啲嘅大法官會係考慮到做任何判決都唔好影響咗總統施政的能力，但是可能會限制他的能力，可能會有一些條款限制，譬如說他不能一個人決定，他這個決定應該是經過誰或者國會的同意或者怎樣，我不清楚，但是今次川普可能的權力是會被限制的，那看看怎樣。
哦，咁啊，一話經過國會嘅話咧，而家睇到咗國會關門咧，就知道經過國會嘅好處啦嚇，就壞住。我真係睇到咗，真係頭都大曬。咁而家咁嘅關門方式係咪？
係，的確係咁樣。係。
咁啊，睇下
有啲咩嘅，即係作美國一個憲政嘅國家，係一個佢哋係有好多呢啲嘅條條框框啊，有呢啲嘅法例啊、法規啊、規矩啊咁樣，不過我哋都對佢有信心啦，係嘛？因為國家佢經歷過好多好多嘅，咁因為咁樣有200多年歷史嘅國家，經過咗好多嘅，都 OK。咁今次我覺得都會 OK， 大家唔需要太擔心政府開門唔開門嘅問題。咁呢啲政治人物佢去到一個 certain 嘅 point， 即係某一個程度。他們會收手的，他們很懂這些東西，去到哪裡收手，去到撐到哪裡，什麼時間就用一些的，譬如說一些的手段，今次如果共和黨是肯的話，我們可以用那個所謂核 options， nuclear option， 都是可以做到的，但是他們在權衡著，如果用這些的方式，會不會對自己的政黨有好處啊，這樣，讓他們看看怎樣先，不過我覺得他們會解決的。
好啦，关注呢方面咧，就仲有啲冇咩补充啊，陆桥。
冇啦，系啦，系
啊。OK， 咁我哋睇下高院方面啊，咁啊呢个判决咧，其实都系影响好大嘅。包括啱先啊，陆桥讲紧嘅，无论系美国国内啦，又即系喺世界嘅格局入边咧，都有一定嘅影响啊。咁我哋到时睇睇。今日好多谢陆桥分享。
多谢你，多谢大家，拜拜。
多谢啦，拜拜 ，thank you。
拜拜。
下面请听粤语小品《唐人街之张之洞大毒枭》，是中共头号特务。
唐人街
其实在香港申请立法会议员，啲条件都唔知佢讲乜。
系我话你哋乜都唔使讲，就算你香港选咗啲人出嚟，都系冇用嘅。其实大陆一早就已经内定噶啦嘛，而家只不做场戏俾啲香港人睇下嘅啫嘛。大陆点会俾你香港人自由啊？
老实讲啊，大陆好多特工早就潜伏咗去香港噶啦，监视住你哋啲香港人，喐不得其正啊！
讲到香港人啊，你哋都知道噶啦，川普当年参选总统嘅时候，仲未上台，佢就讲过啦。若果我一当选总统咧，尽力去将香港嘅嗰个民主人士黎智英营救出嚟。所以今次咧，习近平唔系同川普喺韩国见到一次面咩？喺佢哋倾偈嘅过程中，川普就提到希望释放黎智英，但系习近平咧都算系浪死啦。佢提出一个交换条件。你要我释放黎智英，我就要求你释放我哋一个中国人，佢名叫做张之洞。佢喺去年十月份嘅时候，就俾你哋美国安全部门将佢由古巴捉到到去美国啦。
大佬有冇搞错啊？呢个张之洞系大毒枭嚟嘅噃，有乜理由释放一个民主人士，要用一个大毒枭嚟交换呢？嗱，呢个张之洞呢？本来就是北大的高材生来的，中共就看中了他，于是乎就由中共的总参部间谍机构培养这个张之洞做特务。由于他的西班牙文就很了得的，那么就潜伏了在古巴，就成立了一个大型的制造毒品的机构，每年都生产出大量的毒品芬太尼，然后全部偷运到美国。嗱，呢啲毒品芬太尼啊，真系害人不浅啊！呢种毒品每年令到美国死亡百几万人，所以话呢、这个习近平黐喺边条筋呢？要揾个大毒枭嚟换黎智英、啊。
咁啊，习近平啊，真系狼哥话收只狗啦，有乜可能川普会答应佢啊？
你知唔知呢个毒枭张之洞？佢就系大陆嘅头号间谍，多次围困佢，佢竟然都可以逃走嘅。
这个张之洞咧系啲特务啊头嚟嘅，非常之狡猾。无论住宅斗口或者系白粉嘅斗口，都有几个出口可以逃走嘅。
喺墨西哥啊，有一次张之洞喺监仓里边掘咗一条地道，50米长咁样逃走。最奇嘅就系一出地道啫，大陆嗰啲特工嘅直升飞机即刻就救走咗佢啦。
这个咁嘅张之洞真系诡计多端，佢逃走之后仍然操控佢嘅反毒业务，但系后嚟佢喺古巴又俾美国捉到，于是就将佢介翻去美国。当美国政府审问张之洞嘅时候，就知道咗喺墨西哥好多小型嘅制毒中心都系张之洞培训佢哋成立嘅小型制毒中心。最后查到咁大型嘅制毒机构，佢嘅毒品来源呢，就系呢个张之洞利用世界各地华人嘅经营人脉去攞到呢啲原料嘅。呢、这个张之洞唔单止将啲毒品运去美洲，佢仲运到去欧洲、南美洲各地嘅毒品市场。后嚟喺美国法庭经过审判，佢承认犯咗八项嘅运毒罪名，同埋15个洗黑钱金融犯罪案，而且美国政府仲查清楚呢、这个张之洞呢，就系、是、中国化工企业同墨西哥贩毒中心重要关键人物。
呢、这个张之洞啊，如果喺好多亚洲国家，佢应该属于系十恶不赦嘅人，应该枪毙咗几百次噶啦。习近平竟然要将咁样一个魔鬼释放翻中国去，但系黎智英咧系一个完全都冇违法犯罪嘅人，亦都唔应该坐监，应该无条件嘅释放佢。
嗱，讲到黎智英咧，英国政府响世界上好郑重咁宣布， 黎智英本人毫无犯罪记录，是英国的公民，香港特区政府无理关押了他五年，在监狱里面受尽折磨。黎智英是七十几岁的老人家，他是天主教徒。大家都知道，天主教在全世界被视为五大政教之一。在香港的监仓里面，天主教徒是可以吃圣餐的。吃圣餐的意思就是说，当天主教徒在他进行祈祷和忏悔之后，吃一件浸过圣酒的饼仔，即是接受神的恩典。对于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黎智英，在监狱里面不让黎智英吃这件圣饼，就是对他一种残酷的精神折磨。其实全球都很尊重宗教自由的，全世界有七十几亿人口，天主教徒就有十四亿左右，是占了全球人口的17%。我不是天主教徒，但是我非常尊重信仰自由。有一点要证实的就是，中国的宪法写得清清楚楚，在中国宗教信仰自由，这些是你们的权利。
是晒的事啦，中共讲的你都信的。
还有黎智英作为一个英国公民，在全世界任何监狱都是允许个领事入监仓见他自己国家的公民，但是香港特区政府就不给英国领事入监仓见黎智英，无非就是用尽一切办法去折磨黎智英。中共今天用一个芬太尼毒品的大毒枭走去换我们一个民主人士，作为我们香港人是心痛的。苦心自问，特区政府的官员，你为这种暴政这样做事，简直就是助纣为虐。相反，太子集团诈骗帝国，建立全球的杀猪盘限聚网络，就是中共培训出来的间谍陈志，他不单止是在美国炒了他千几亿美金的贪款，还有在新加坡、泰国、柬埔寨、香港到处都有他的物业和他的赃款，所以他的罪行已经在全球曝光了。台湾呢，不但只抄了他的物业，还捉了他手下三个重要人物去审讯，偏偏香港特区政府无动于衷。
边个够胆喐呢个陈志啊？有名你叫的嘛，叫做太子集团，他的后台老板就是中共。老实讲，全球好多国家呢都将呢个陈志贪污咗嗰啲钱冻结晒㗎啦。所以中共未驚过，成个中国仲有咁多人帮佢搵钱。另外系人都知㗎啦，喺澳洲撞咗车嗰个杨兰兰20多岁靓妹咋嘛，有2700亿澳币喺澳洲银行挥金如土。有传闻就话呢、这个杨兰兰系习近平嘅私生女嚟㗎喎。摸埋佢个样子真系好似习近平个娘亲㗎。所以咪大把钱使咯，光头律师成日都咁讲噶啦。佢话如果中共唔倒台咧，中国人就永世不得翻身噶啦。
讲开又讲啦，川普系主张和平嘅，喺佢嘅带领之下，全世界嘅嗰啲民主国家都一齐去反对共产阵营，因为中美两个国家正面交锋咧，习近平系输紧嘅，所以佢就想尽办法揾特务渗透美国。最近发生件咁嘅事，全世界有一个第二首富，佢系硅谷里面科技界嗰啲头面人物，叫做 Edison。佢喺旧年呢就娶咗个老婆，叫做朱乔林，出生喺中国嘅沈阳。佢哋两个结婚呢年龄差距差唔多50岁咁大。这个 Edison 今年82岁。而嗰个朱乔林呢只有34岁。
哇，这个女仔咪好发。找到个世界首富喎，咁咪一世都唔使忧啦。
你听我讲埋先啦。而家美国嘅呢个安全部门开始正式调查呢个朱乔林，认为佢同 Edison 之间嘅系唔正常嘅婚姻，极有可能呢个朱乔林系一个中国间谍。实在系因为呢个两个人嘅婚姻咧，年龄差距太大，冇人会相信佢哋之间有感情。
你讲细佬，你识乜嘢啊？人哋都话嘛，唔怕老，最紧要死得早。咁咪剩落嗰副身家，几世都食唔晒啦。
阿尔文姐，呢件事唔好咁简单嘅，因为情报部门已经收到咗料，话中国政府同俄罗斯政府一齐研究过点样用美人计去渗透美国。
咁啊，自古以嚟美人计都好掂嘅。
嗱，之前大家都知噶啦，中国广州嗰个女人叫做邓文迪，就嫁俾咗美国个传媒大亨梅铎，后嚟梅铎发现邓文迪是中国大陆的头牌间谍，咁先至同佢离婚嘅。
离咪离咯，唔通贪个老坑驱风咩？而家嗰个咩邓文迪有大把钱啊！
但是呢，在间谍里面啊，钱是好次要嘅。自从邓文迪同梅铎离婚之后，中国大陆嘅国家安全部开咗一次重要会议，话非常之可惜噶。如果能够唔离婚咧，所收到嘅情报会更加多啊！情报先系第一重要。北韩有一个美女间谍叫做金贤姬，好鬼靓啊，人见人爱。佢仲识讲流利嘅广东话、普通话、韩国话、日本话、英文同俄罗斯语。所有同佢有交往嘅人都搞唔清楚佢到底系边个国家嘅人。
呢个就肥仔咁训练出嚟嘅间谍，佢喺1987年策划咗大韩航空858航班爆炸事件。由于佢生得靓，办事能力非常之强，最后佢投降俾南韩之后，揭露咗肥仔咁嘅好多罪恶，先至知道佢系北朝鲜嘅人。
所以啲外国有钱佬揾中国老婆就小心啲啦，因为佢哋嗰啲美人计系经过训练噶嘛，一个唔觉意揾咗个中国女间谍，咁就大镬咯。唐人街粤语见闻，习近平释放黎智英，条件要川普立即释放大毒枭张自动。节目系由以文、李正、胡椒粉、马德成联合演播，多谢你嘅支持。
下面请听北美快报。
曼德尼背后的强大金主曝光，纽约正在上演逃离潮，而今日一黑马冲出反攻纽约，将游侠再次遇袭，福建号首秀重大短板被揭。而高市祖苗在今日突然对北京宣战，美国媒报习近平的两个影像被列国家机密。我们一起来关注。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北美快报，我是张欣。今日是11月7号星期五。在节目开始之前，请没有订阅频道的朋友千祈不要忘记按旁边的小铃铛订阅我们的节目。接下来请你关注今日的内容。共产主义曼德尼当选后不到24小时，他就开始向选民要钱来实现他的免费福利政策了，令好多支持佢嘅纽约选民破防。而喺曼特尼当选后，一条影片喺网络疯传，曼特尼迁徙正式开启。与此同时，制衡曼特尼嘅一批黑马冲出。有好多网友唔理解，为乜嘢纽约人会信曼特尼之前嘅竞选豪言？有人话呢个骗子嘅骗术并唔高明，佢同诈骗集团嘅手法有乜嘢区别？按住佢嘅操作，先俾你一啲甜头，然后再话手头紧，呃你到底，点解就有咁多年轻人相信可以不劳而获嘅谎言呢？曼德尼叫出向富人征税嘅口号以后，后效应亦随之而嚟，而富人吓到发抖，纷纷要走佬。多家媒体报道指出，因为担心曼德尼未来加税同左翼政策改革，纽约市嘅高收入人群正加快脚步离开市区，转向富裕郊区，带动房价与竞价战再度升温。新闻周刊话，曼特尼胜出后，威茨斯特县新泽西北部与康涅狄格州的格林威治、达里恩等地的房产交易明显升温。威茨斯特县的签约量自八月以来较去年同期增加约 15%。 好多买家话，搬迁的主要考量就是税负、安全还有空间，而且买家希望赶在曼特尼加税政策上路前赶快搬到郊区。还有些地区的豪宅市场交易量明显上升，有些房屋甚至出现十几组买家竞价，成交价普遍高出开价数几个百分点， 房地产经纪人话，好多卖家几乎唔睇房就出价。报道话呢、这个现象几乎好似疫情初期逃离纽约嘅大潮重演，人们将呢个称之为曼达尼迁徙。有网友话，逃离纽约正在上演，如果富人都走啦，剩落嚟嘅中产亦在劫难逃，曼达尼接落嚟就要中产阶级落手啦。今日一段点样喺纽约保护自己安全嘅影片开始喺网上热传，喺外面食饭，书包要点样喺两脚之间绑好，俾小朋友手上绑上报警装置，喺外面比如饮料时点样制作简易杯套，喺酒店点样保证门锁安全。网友话呢、这个简直就系第三世界国家嘅基本生存日常。X 平台有一名伊朗裔嘅美国人提出一个问题，就系曼达尼上任后唔好先考虑边个会离开纽约，大家谂下边个会搬到纽约。佢提问制造就业机会嘅人会搬嚟吗？投资者会嚟吗？希望小朋友安全，罪犯喺监狱嘅家庭会嚟吗？嗰啲追求安全同低税收入嘅人会嚟吗？乜嘢人会嚟呢？佢话罪犯、非法移民、穆斯林、唔想工作嘅人。佢认为人口只会大大增加。另外仲俾纽约人不安嘅就系曼达尼宣扬嘅伊斯兰思想。网友们挖出查理柯克喺去世前几日曾经发出嘅警告。查理话，一场精神层面嘅战斗正逼近西方，我哋嘅敌人系觉醒主义或马克思主义，左翼思潮可能会与伊斯兰主义结合起嚟，共同攻击我哋嘅传统美国生活方式，而家预言成真。日前曼达尼喺竞选后挑衅川普放马过嚟，而川普掉出四个大字，咁就开始外界话呢个系宣战。据公开竞选财务记录显示，曼达尼嘅胜利背后包括$120,000 车支票、80%穆斯林捐款、穆斯林兄弟会旧账，而呢个 care 系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系全美最大嘅穆斯林民权组织，亦被联邦法庭文件认定为穆斯林兄弟会分支，曾卷入美国史上最大融资案，2025年面临川普政府列为恐怖组织嘅审查。曼达尼政治导师萨苏尔喺 care 大会上曾亲口爆料，支持曼达尼的基金 80% 以上是美国穆斯林捐款，而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曾暗示联邦资金冻结箭在弦上。8月14号，国务卿卢比奥在电台被主持人追问，川普政府会将穆斯林兄弟会甚至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列为恐怖组织吗？卢比奥回答，是的，全部在推进中，穆斯林兄弟会有多个分支，每个都要单独指定，我们已经好耐没做这些事了，要补好多功课。你提的几个组织，特别是穆斯林兄弟会，令人极为担忧。有网友认为这番话的背后是，如果曼达尼有政府认定的极端组织在支持，后果是什么？想必大家能想到曼达尼的结果。这个亦是川普警告背后的重大意义。曼达尼当选令一些穆斯林国家兴奋，但他曾誓言要捉内塔尼亚胡，曾说土耳其总统艾尔多安是独裁者，亦引发两国政府不满。虽然曼达尼父母都是印度人，他的胜选感言引述印度开国总理尼克鲁的话，但是印度政府亦不买账。印度总理莫迪和他的政府对曼达尼既没有祝贺，亦没有发声明，几乎是不答理，甚至反感。据印度斯坦时报的消息，莫迪的人民党曼米支部主席表示，他不喜欢曼达尼领导纽约。另一位民主党议员则不俏地说，曼达尼听起来更像巴基斯坦人而不是印度人。莫迪政府反感曼达尼是有原因的，不止因为他是一个伊斯兰共产分子，还因为他曾攻击莫迪总理是战犯。就在曼达尼胜选后几日，纽约冲出了黑马，川普总统的重要盟友联邦众议员斯特凡尼克在今日11月7号正式启动纽约州州长竞选活动，他将在2026年的州长竞选中挑战现任民主党州长霍楚。斯特凡尼克在 X 上发布了竞选视像，他在谴责现任州长霍楚的失败领导，使纽约州成为全美生活成本最高的州，税收、能源、水电、房租和食品杂货账单都是最高的。他说，当纽约的人期待州长展现领导力时，霍楚却说削减警察经费、增加税收的共产主义势力低头， 给纽约家庭带来了灾难。而我竞选州长是为了给纽约州成为一个人人都能够负担得起且安全的地方。他说民主党、共和党人和独立人士将团结起来挽救我们的州。而霍楚在 X 平台反击说，斯特凡尼克竞选是为了帮助川普拿下纽约，只要自己在任就绝不会允许这种事发生。之前斯特凡尼克就曾经批评曼特尼是共产主义者的激进议程。外界认为斯特凡尼克如果成功拿下纽约州长，真的川普的一张好牌，对曼特尼将是沉重打击。今日11月7号，北京高调庆祝福建号航母入列，宣称国之重器，震撼登场之际，与中共高层及习近平家族关系密切的太子集团的两名核心人物被爆可能与国民党的两位立委有关联。与此同时， CNN 爆出习近平的两个影片被中共列为国家机密，全网封杀。太子集团遭到美方查扣巨额不法资产之后，被发现在台湾设立9家公司，甚至当做台湾据点进行犯罪行为。而董事长陈志的两名核心人物刘学峰、张成成曾多次以投资名义低调来台接触各界人士，两人是中国籍，每次来台湾都以不同护照申请，而且行踪涉及敏感场所，因此早被国安单位标注，所以申请多数遭到驳回。但是他们很狡猾，为了顺利入境，他们可能通过国民党前立委李德维与现任立委林思明协助，要求以个案处理方式进入台湾。目前司法与国安单位正深入调查两名立委是否涉及金钱往来或其他违法行为，而林思明办公室否认协助，李德维则不予回应。外界认为这些消息对国民党非常负面，认为在国民党新主席郑丽文讲出普京不是独裁者的言论引爆欧洲之后，国民党又一大丑闻。中共对台湾跃跃欲试，中共官媒报道11月5号中国第一艘电磁弹射型航空母舰福建舰进入授旗仪式，在三亚军港举行，习近平亲自出席了福建舰艇入列服役仪式并登舰视察。不过之前外界盛传习近平会在7号登舰，但出乎意料的是仪式早在前日5号就完成，官方消息滴水不漏，报道是罕见延后了两日，今日才由新华社公布。官媒报道显示习近平出席入列授旗仪式并登舰视察，跟随他的有蔡奇、张国清，而刚刚在四中全会升任军委副主席的张星文主持仪式。种种迹象表明福建号在两日前已经秘密举行了入列仪式，而北京一反常态刻意避开镁光灯的举动引人质疑，被宣扬为国之重器的新舰艇为什么选择静默成军。对此中国问题专家唐靖远先生认为，福建号入列无非就是对台湾受肌肉，不过刚一出来最大的短板就被抽出。虽然福建号入列标志着即美国之后的进入三航母时代，第二个拥有采用电磁弹射系统的航空母舰的国家，但是专家普遍认为中共航母数量增多，技术亦更先进，但实际战力仍是最大短板。而今日7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众议院预算委员会接受质询时，他对台湾有事是否构成可行使集体自卫权的全立危机事态做出重磅表态。他明确指出如果中共对台动用军舰等武力攻击，日本政府会认定为全立危机事态，进而启动集体自卫权。外界认为一个台湾面对中共的时候或者不安全，但是台日非共同联手，中共就没有胜算。中共对外挑衅制造危机，而对内却继续愚民。据 CNN 爆出最近习近平在全球的两个火爆事像被中共列为国家机密，在全中国网络上找不到。一个是川集会，白宫释出一张在全球引起热议的习近平罕见开怀大笑，笑成眼睛眯成一条线的相片。另一个是 APEC 上习近平赠送两部小米手机给李在明的时候，亦笑称可以看下有没有后门。这两起事件中习近平的即时表现在全球网络疯传，但却在中国境内完全消失。 中国的网络和社群平台包括抖音、小红书、微博全都搜索不到相关的相片和影片，似乎被网络审查迅速清除，成了近乎国家机密的禁区。报道分析，习近平严格限制中国言论自由，亦严格控制自己的形象与资讯流动，要评论员只能努力透过从解读习言论的真正含义到分析他头发的颜色等各种蛛丝马迹，寻找未来中国的意向。这个反映出北京政权对形象与控制的极端敏感，连一张笑面都不容许民众自由观看。台湾政府正在调查是否国民党的两名立委与太子集团的人员有联系，亦要彻底断了中共在台湾的据点。神韵艺术团2026全球巡回演出将在12月18号在法国拉开帷幕。神韵的欧洲之旅将横跨法国15个城市，上演99场演出，历时近5个月。神韵声如卓越，演出还未开场，门票已在全国热销，直至当地时间11月6号晚9点已售出17万张，而其中5个城市在9月就宣告售罄。2026年神韵法国巡回演出规模比去年的12座城市进一步扩大，15个城市预计将吸引25万观众，增加4万人。法国神韵推广协调人唐汉龙先生说，神韵演出是全球独一无二的，是最好的，因此我们信心十足，每年都在加大推广力度，直至11月6号晚已经售出17万张，比去年同期多售10万张，可见法国观众对神韵的喜爱。他说，据统计售票数据显示，集体票已售出24000张，另外还售出了明年2027年演出的3200张门票。唐汉龙说，2027年预计将涵盖18个城市，118场演出，票房总量可达30万张。法国陆军总将帕森莱曾在去年的4月份时在巴黎国际会议中心观赏了神韵演出，他赞叹到，这场演出不单只是视觉盛宴，更是精神洗礼，神韵给我们重新接触到中华文明中神圣的一面，那个是共产主义之前的美好中国，这种文明在当今难得一见。他说，今日我真切感受到一种无形的温柔和善意，舞蹈演员的每一个动作，每一个眼神都传递着和谐与温暖，他唤起了人们对曾经的和谐与尊重的记忆。2026年神韵艺术团全球巡演在很多地区即将开始。据 Political 报道，两位接近政府的消息人士透露，国务卿卢比奥私下告知亲信，如果曼斯决定参选2028年总统，他将全力支持。这一表态显示共和党内部已经开始思考川普之后的权力交接，而知名保守派媒体人海利近日亦透露，他心目中2028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梦幻组合就是曼斯和卢比奥。日前川普在亚洲行期间就曾盛赞话， J.D. 曼斯非常非常出色，卢比奥亦好好，如果他们组成团队将是势不可挡的组合。而最新的 Political 民调显示，在2024年投票支持川普的选民中，35%希望曼斯成为2028年总统候选人，而有2%提到卢比奥。但共和党内部人士亦警告话，如果冇川普亲自参选，党内可能难以激发足够嘅热情，因此继任问题格外敏感。川普竞选总监布莱尔则呼吁潜在候选人专注于2026年中期选举，而唔系个人野心。白宫及两位潜在人选都未公开评论。不过，曼斯在接受《纽约邮报》播客采访时表示，关于2028年的搭档讨论现在还太早，但他称卢比奥是他政府中最好的朋友。曼斯还笑称，六个月前川普就提过这件事，但现在讲这些还为时尚早。而目前民主党阵营的热门人选是加州州长纽森。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时间好快到了，我是罗宾，好多谢你的收听，拜拜。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